收听不负责任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好，就是第一本书呢 ，EP 60的时候呢，因为是打头阵的第一集哈，不然讲的有点久了哈。我希望呢，从第二本书开始呢，我可以就是不要废话那么多，希望可以讲短一点。对，希望哈。我每次都希望自己讲短一点，但好像都我觉得好困难哦，不知道为什么哈。好，这一次呢，第五系列齁，第五季的第二本书要介绍的是占星教科书齁。如果你觉得上一本当代占星研究太难了，还是太难了齁，那我这边再介绍再更简单的一本好不好。我觉得这本入门的程度真的是应该是连就是学生齁，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应该都看得懂。对，如果这本再太难我也是没有办法齁。好，那这本书呢虽然说相较之下简单很多齁，但他的作者也不是随便的谁哦，作者叫做卡罗尔泰勒，他是占星研究学院的教务长，所以也不是个随便的 nobody 写的。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这本书有非常多大量的图片图案，有非常多大量的插画啦。这本书其实是全彩色印刷，所以阅读起来它其实内容非常的缤纷。画面上来说的话，相较于上一本，这本书其实生动更多齁。但缺点就是因为它比上一本还要再更好入门，所以就会变成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内容就会比较再更简洁一点。那你也知道越简洁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没办法有更深入的了解齁。但我觉得对入门的人来说这本真的是够了齁。那它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其实排版的部分呢，它会有非常多大量的大标题。因为其实相较于前一本的话，它其实每一个章节齁，比如说在讲宫位在讲星座的话，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像叙述一段话的把它讲出来。但是这本书它其实在很多的章节它都会有很多的大标题。好，然后你再根据不同的大标题再可以去细看说它还有什么样更细节的内容。包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12个宫位齁。我之前在其他任何的占星的书上的话，它其实在任何讲宫位的地方就是一宫，好就开始讲第一宫是什么什么内容啊，齁第二宫齁什么什么内容。但这本书呢它每一个宫位它都会再细分成四个部分。好，他会给你四个大标题，然后会稍微细讲一下，这四个主轴里面它所大概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想来想去，如果要聊宫位的话，我觉得我书架上的所有书，我觉得好像这一本会是最适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再来骗一下点阅率哈，我们就来再聊一次12个宫位哈。虽然以前好像在 EP9 吧，还 EP8 我已经聊过一次哈。好，这12个宫位呢，在书里面的话，他会先用一个大标题去告诉你这个宫位主要是在讲什么，好，然后会有四个次要的小标题，好，四个小小的标签，好，跟你说，好，它可能涵盖了哪些部分。那我们就依照顺序来，好，首先先来聊低宫，好，低宫呢，好，它是自我与人格。低宫很多人会翻译成命宫，好，那之前我在那个传播姐的荣格占星共笔，其实就有听他聊过，难道整个星盘都不是我们的命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低宫又叫做命宫呢？那一集聊的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个传播姐的节目。那回归来讲这本书哈，一宫又代表了哪些的东西呢？好，首先第一个它代表了第一印象，好，我们之前很爱讲的，好，你的第一宫跟你的上升星座一样啊，都可能代表着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好，有点像是你的包装，你的就像类似于上升星座，我们最常听到的那四个就是叫人格面具哈，然后还有身份认同，特别是如果你第一宫内有行星的话呢，哈，这颗行星也往往会显得特别的突出哈，而且被我们强烈的认同它，好。那另外还有门面外观，书里面所做的比喻呢是把低宫形容成是商店的展示橱窗，好，或者像我前面有提到的我觉得低宫也很像是一个商品的外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商品的话，好，那这个商品到底是什么样？比如说可能市面上有贩售非常多的饮料，好，那有的饮料就是可能是瓶装的啊，或者那有的饮料是怎么走浮夸的啊，会喷烟的啊，喷烟啊，那有的饮料可能是手摇饮啊，但是里面又有非常多丰富的层次，你可以看到渐层的啊，那一宫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是个产品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外观是什么，我们带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是有质感的还是很亲民的，还是说是很浮夸的或者很朴素的，好， 的跟我们的门面外观有关。那最后一个就是有形的肉体，齁，就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一个人的实际的外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会比如说比较瘦，齁，或者比较胖，齁，或者比较有骨感，齁，比较有棱有角，比较圆润，齁，就是低宫内的行星或者低宫所落的星座都会去修正我们实际上这个肉体，齁，所看起来的样貌，而不是单单只仅限于气质的部分，齁，这是低宫。所以我对低宫所下的结论就是一宫就像是我们一个人的形象啦，齁，就是你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感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齁，比如说我们对于很多的职业都会有他的形象，比如说保姆就很亲切，齁，或者里长就很热心，齁，那个都是他的形象，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人。可能也有的保姆他很搞笑啊，或者有的里长他可能很厌世啊，齁，但是这是他的实际的性格跟他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齁，那一宫就是我们的形象，那这样的形象也不完完全全的等于我们实际上的性格，也就是我们其他行星的那一面，齁，这是一宫。那二宫呢所代表的是财产、金钱以及财务，齁，首先第一个就是最明显的就是金钱与收入，齁，二宫呢就像是你的钱包，齁，你有多少的钱，你有多少的财产，多少的资产，看的就是二宫，齁，那二宫呢也跟你的无形的财富有关，齁，不一定是有形的，齁，从现代占星学的观点来说，任何可以变换成价值的东西，齁，就算它是没有实际形体的也都是归二宫所管，只要是它能变现的东西，齁，这是现代占星学的观点。所以呢任何跟价格与价值有关的事情呢也都会归二宫所管。比如说当你在衡量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值多少分量，或者它应该可以换算成多少的价格，齁，这样的观点呢也都是归二宫所管，齁。最后一个就是物质的财产，齁，其实就是除了那几个破数字来说的话，你实际上所拥有的任何的资源，只要那个东西是属于你的，齁，这样都归二宫所管。比如说身体好了，好，我们身体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那请问它是一个数字吗？也不是，但它就是，哦，属于你最有用可以最拿出来运用的东西，所以身体其实也跟二宫有关，好，所以呢总归来讲的话，二宫对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资产，好，它可能是钱，有可能是金条，有可能是钻石，好，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具有价值的东西，齁。好，再来三宫。三宫是一个跟沟通有关的宫位，齁，所以比如说沟通啊、语言啊、齁、讲话，齁，这就跟三宫有关。好，再来三宫呢有些人翻译成兄弟宫，顾名思义呢三宫也跟你的兄弟姐妹有关系。好，那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就是你要想你从出生，如果你有兄弟姐妹，那如果你是独生子的话，独生子女的话那也例外，但像本人有妹妹嘛，好，那其实最早最早我从有记忆以来，好，最常跟我沟通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兄弟姐妹嘛，好，他是一个跟你最亲近，你的手足，跟你必须要跟他有很多的互动交流，在你真的开始去上学之前，好，他是一个阶级上比较对等，哦，你可以跟他互动的一个对象。再来三宫也跟短程旅游以及当地环境有关系，齁，这里的短程旅游可能就像是比如说我住台北，那我可能去宜兰玩啊，然后去基隆啊，这种就是你知道附近的东西，齁，这些短程的旅游、短程的游憩，齁，或者就是你跟你附近的环境的互动，齁，也有关系，齁，就是三宫。那最后一个就是基本的学习，齁，就是刚讲嘛，其实三宫其实就是一个跟人交换讯息的地方，那这些交换讯息的地方都是很日常的，所以它一定不会太难，齁，所以早期的基础学习，比如说国小啊甚至国中，这些国民基本教育的内容也归在三宫所管，齁，就是这些最基础的讯息、最基础的知识，它所呈现的范围。三宫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讲感知的一个宫位，齁，就是任何你生而为人不需要太难的内容，然后你必须要去传达它，你必须要去接收它，然后你必须要去用最生物本能的那一面呢，去把你的想法或者别人的想法互相做交流的一个宫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除了讲话沟通之外呢，齁，他也会跟比如说手足有关，或者 有些人也会认为你的同学同侪甚至你的邻居齁，这些都是归三公所管，因为它就是你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去运用到基础讯息流通的一些对象。好，这样大家应该有明白齁。好，再来四公，四公是家与家庭齁，这四公很多人翻译成田宅公，就是跟你的家产祖产有关。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家齁，这个家呢可能是实体的房屋、实体的房子，或者一个让你有归属感的地方。那可能也会衍生到比如说家族的血统或者你的家乡，如果你四宫很强的话，你可能就会对这块土地，对于你所居住的这个乡镇，你可能会特别的有感情，或者你会对于这些与你有关的人事物它的过去的发展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你可能都会倍感兴趣。好，那再来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家人啊，四宫有心的话，你一定跟你的家人之间有重大的议题哈。那另外一个与四宫有关的呢是基础与私密的世界。简单来讲，其实我觉得四宫呢它就是你的根基齁，你的窝齁，你的出生之地齁，你认为哪里是你的根齁，那这个地方就会是你的四宫齁，你在哪个地方打基础齁，在哪个地方打地基，那这个地方就会是你的根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宫所包含的含义齁。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运势有星，有行星走到四宫，那他可能也会有家的议题，可能他就搬家了齁，或者他可能换了房子，或者啊跟家人之间有什么样新的互动，或者都是四宫所带来的范畴。好，再来五宫。好，五宫是创造力与子女。好，这个大标题的这两个词好像乍听之下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必须要说五宫就是一个带来开心的感觉的一个宫位。首先呢，创造力与自我表现就是五宫所带来的。齁，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很特别的创意啊，齁，你就是五宫是一个火象宫位，它一定带有非常丰富的热情，这些创意的挥洒齁其实都跟五宫有关。所以我先讲结论，我觉得五宫就是一个玩乐的宫位，它就是一个 play 的地方。所以呢休闲娱乐呢它也归五宫所管。那放手一搏也归五宫所管。什么放手一搏呢？就是比如说赌博啊，齁，这种玩机运，齁，玩运气的，就是你跟他赌一把的，齁，这种玩乐的东西也是归五宫所管。那还有什么玩乐呢？浪漫关系，谈恋爱，其实五宫也是我们俗称的恋爱宫位。谈恋爱是一个非常需要热情，非常需要激情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任何的这些玩乐的东西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归五宫。那为什么最后会冒出一个子女呢？因为玩着玩着就容易玩出小孩来嘛。我们刚刚讲嘛，五宫是一个在描述创作力的一个宫位。那我们每个人呢，就算你这个没有什么才华齁，但你一样可以创作出什么呢齁，创作出一个小孩，如果有人愿意跟你这样交配的话齁。天啊，好粗暴的用语齁，反正你们懂我意思，就是这种带来开心带来玩乐玩一玩会玩出来的东西呢，其实都跟五宫有关。好，好，再来六宫呢齁，六宫是健康与幸福齁，但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宫位没有很幸福诶。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作者讲了些什么。好，首先呢六宫呢它代表的是日常事物，比如说生活齁，你的工作齁，这些你平常就会经历到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你要看你的职场环境的话，其实就是看六宫，这些就是你每个礼拜除了休假日之外呢，上班下班要经历的琐碎的事情所要面临的一个场所。所以六宫呢跟你的工作跟你的职场有关系。好，再来呢也跟你的惯例与例行公事有关。比如说它不一定是你有领薪水的工作，它可能是比如说你就是固定每天要去接小孩上下课，好，比如说你就是每天十点晚上十点到你就要洗衣服，好，这些例行性的劳动，好，例行性的公事呢，好，其实也归六宫所管。好，那每天做这些劳务劳力好劳累的事情呢，好，它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健康。好，所以呢六宫有星的话，它可能都会有健康上的议题。齁，毕竟呢大家记得六宫是土象宫位。齁，它除了二宫所带来的身体齁这个资源的问题之外呢，齁，这些身体资源呢衍生出来的齁健康程度齁强壮程度呢齁其实是归六宫所管。齁，那再来服务呢也是归六宫所管。齁，因为这些劳力的事情啊，特别指的又是那些有实际劳动行为所产生的实体服务。 总归的来讲，我为这个工位所下了一个结论，就是它就是一个在讲劳务的工位，就是这些要付出体力活，这些要付出劳力，付出心力，付出辛劳的这些种种的事情，种种的可能会造成你身体负担的一些事情的这些地方呢，就是跟六宫所有关联。好，再来七宫。七宫呢，这本书它下的标题呢叫做关系，我也非常认同，因为一的话就是我，那七的话呢就是一的对面嘛，所以他开始要跟别人产生一个连结。所以呢七宫呢，第一个他所涵盖的范围就是另一半。很多人就会说七宫的话他是在讲伴侣关系，好，所以呢他跟婚姻有关，好，所以七宫所落入的行星或者七宫所在的星座呢，好，他也可以往往可以看得出你另一半可能会带有的色彩在里面。好，那再来呢，七宫也代表着另外一种契约式关系的一个伙伴。好，就比如说之前有讲嘛，我一直觉得七宫就是一个来跟你签合约的一个人，好，所以任何要跟你谈合作的人呢都是归七宫所管，只是婚姻呢是我们在可能在家庭结合或者说恋爱关系最后要确定成写成白纸黑字的时候它的合作关系。那我们也可能在工作上或者在其他的领域呢，我们必须要有合作关系。那这样的一对一的合作关系呢就归七宫所管。那这里的一对一也不一定是指说我这个人与你这个人，有可能是我这个人与你这个团体，或者你这个团体与我这个团体，好，这个是有点对等关系，这种各取所需必须共同努力的一种契约式的伙伴，也都归七宫所管。好，那七宫呢也很多人会认为是投射。好，什么是投射呢？投射就是你把你内心的某些你认为不属于你的或者你不喜欢的东西把它投射到别人的身上，然后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属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内心是很抗拒，比如说很物质的人，所以可能只要别人换了新的手机啊，换了新的 iPhone 啊，或者可能只是拿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钱包啊，你就会把这些你觉得不属于你的，好，觉得是别人的东西，就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可对其他人而言，那可能就是，也没什么，就是我手机就坏了嘛，就是要买一台新的啊，或者这个包包就我就抽奖抽到的啊，有怎样吗？对，或者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很没有主见的人啊，好，那只要稍微其他人能发表他的看法，好，你就觉得哇，这个人还有想法，对，你就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这个东西，好，所以你只要别人稍微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来，你就会把这些事情呢投射到对方身上，但可能对方他根本就也没有特别怎样，我就是你知道照他的人生在过这样子而已。好，所以七宫内的行星或者七宫所落入的星座也有可能会把这样的特质，你把它认为是别人的，好，然后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缺乏它，或者你觉得你可能甚至你不喜欢它都有可能。好，那再来公开的敌人也归七宫所管。好，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刚讲七宫就是要跟你合作的人，好，所以呢你既然要合作就代表你势力不够大，你不够 strong， 或者你就是没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你必须要找其他人跟你合作。那其他人如果不跟你合作可不可以？可以啊，那就是变成你的敌人，就这样但是往好处想嘛，它就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另一半，好，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其实换句话说也是你的公开的敌人。好，照这个逻辑来看好像是这个样子。好，总归来讲啦，七宫我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在谈合伙的地方。好，不管是怎样的合伙，可能是恋爱所产生的婚姻，也有可能不是。好，再来八宫。八宫是一个在谈亲密关系与共享财产的一个宫位。好，其实我一直觉得八宫这个宫位呢它内容很深沉，很黑暗，很神秘。好，它就是一个underground 的一个宫位，比如说跟死亡有关啊，跟这种权力掌握有关啊，其实都归八宫所管。好，那亲密关系呢其实也是八宫所管辖的领域。好，这种很深刻的你必须要很强烈的进入到对方的身体，我不是指物理上的，我是指说心灵上的，就是你可能要非常的赤裸的知道对方的想法，赤裸的展现你自己的脆弱面。好，我觉得这些很深层很亲密的关系呢也都归八宫所管。好，那八宫呢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一，那二宫就是你的财产， 那八宫换句话说呢，它也是七宫的财产。好，所以呢，共享的资源这件事情呢，也归八宫所管。它可能就是众多人的资源，比如说很多人的财产加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平分。比如说什么遗产，它就跟这个有关，或者保险。好，什么是保险？就是我们都会缴什么保费嘛，对不对？那可能谁需要了，他就会从这笔总财产里面、总基金里面吼拨取一点来，吼他就可以做使用。好，这些大家所共有的资源，好，就是也是归八宫所管。那最后一个，好，死亡与转化，好，这些历劫重生，好，这种死而复生，或者你在一件事情上，击败到心灵上的死亡，然后又在复活的感觉，好，其实也归八宫所管。它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我为这个宫位下了一个结论，叫做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他其实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台面下的。好，你不会没事跟别人说，欸，你知道我分了多少遗产吗？或者说你知道那天我阿嬷死了吗？什么什么，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私密的一个宫位，那很赤裸，然后也很没有包装，但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也很深刻，因为这个宫位所直击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最不会去谈，但实际上你遇到的时候，你都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的一些种种的事情。好，这就是归八宫所管。好，再来九宫呢？九宫在书里面呢所下的大标题呢叫做追寻与冒险，有别于前面对面的三宫。好，三宫讲的就是很基础的沟通，很基本的聊天，好，很基础的讯息的交流。九宫呢，它就是更高层级的。好，你要想呢，在三宫来说的话，它可能就只是简单的讯息的交流，但到这里就不单单只是讯息的交流，它也包含这些讯息所最后带来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九宫呢，它跟追寻意义有关系，那它也跟哲学、宗教与信仰，好，它已经不是这么简单片面的文字讯息或者这么片面的知识，你必须要去咀嚼它，你必须要去消化它，你必须要去思考它，然后而归纳出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你对这件事情的观点，你对这件事情的体悟。好的，我觉得这就跟九宫有关系。好，那所以呢，相较于三宫的这些基础的知识，那九宫所讲的就是高等的教育。好，这些从以前来看的话，可能大学就算是九宫，但现在在台湾来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念大学。好，所以除非你是顶流的大学，我所谓顶流是指说录取分数比较高的大学，或者你已经是研究所，这种很专业有目的性有系统性的这些激发你思考的教育，我才觉得这归九宫所管。好，不然我觉得原本的这些基础教育啊，什么注音符号怎么念啊，或者什么单字怎么背啊，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属于三宫的范畴。九宫就是一个必须要逼你去思考，然后逼你去消化，然后逼你去衍生的一个提升讯息的，让讯息变成资料的一个地方。好，这样大家有比较好理解吧。好，所以呢，相对于三宫的短程旅行，好，这里九宫我们就认为跟去长途旅行，去跟冒险有关系。好，因为如果你是台北人，你去基隆，好，你去乌石港冲浪，好，那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你知道价值观上的冲击。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的是埃及，好，你去的是希腊，好，你去的可能是巴西，好，那就会有文化上的不同，好，那你就会有更多更深层，好，更不一样的体悟。好，这就是归九宫所管。所以九宫呢，下一个结论，我觉得九宫谈的是智慧，相较于三宫的资讯，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层次。好，再来十宫，十宫是职业与天命。好，什么是职业与天命呢？齁，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容易把十跟六这两个宫位搞混。那我现在比较能够去区分的是，大概就是我觉得六宫它谈的是职场环境，或者是说我每天要做的这些事情。但十宫我觉得它更着重的点是，比如说你是什么领域的专家，你是什么领域的翘楚，你是来自哪一界的人，齁，你是餐饮界的人，齁，还是你是饭店业的人，齁，我觉得这个是职业与天命的这个职业所代表的意思，而不是六宫。六宫讲就是劳动上，齁，你这些劳务上要做的事情。齁，那 时宫比较谈的是你的身份的事情，齁。那所以呢，它也跟你的地位与抱负有关，齁。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等级的，齁。比如说我要做的是，比如说我在饭店业，我要做到是那种可以服侍好莱坞明星的管家，齁。或者是我想要做到，我在餐饮业，我想要做到什么几星级餐厅的主厨，齁。这些你想要提升你自己地位，齁。你对于这些事情，你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的，齁，也都归时宫所管。这是职场部分。那生活的部分呢，齁，这些权威的东西呢，可能就跟你的父母有关。所以我们可能想到父母就会想到四宫，但其实十宫它其实也同时代表着父母的意思。比如说你对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做，齁，对于什么事情你应该怎样的遵守规范，你应该怎么样的去进行它，齁，这些权威的事情，这些领导的事情，齁，其实都跟十宫有关，齁。最后一个就是公开的形象，齁。一宫比较像是我们这个人的个人形象，齁。那十宫呢代表的是公开的形象，比如说唐老师好了，那他的公开的形象就是星座专家，齁，但他个人的形象可能是比如说豪爽啊，齁，或者是比如说胖胖的女生啊，齁，上举老师的厉害应该不会听到吧。我是小节目，老师应该没在听，偷听我讲他坏话，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齁。就是时宫讲的是你可能这个社会是怎么看你这个人，而不是你身边的人怎么看你这个人的形象，齁。所以呢时宫呢整体来讲，我觉得他在谈的是你在这个社会的一个阶级，齁，你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什么领域的什么样的人，齁，属于这个大环境，这个外界社会是怎么看你的，齁。好，再来最后倒数第二个第十一宫，齁。第十一宫呢作者所下的标题叫做友谊与社群，齁。我们很常讲到朋友就会想到十一宫，齁。十一宫就跟你的朋友有关，齁，跟你的盟友有关，齁。或者这里书中所提到的十一宫呢也涵盖的比如说希望与愿望，齁，比如说你们大家对于未来有什么憧憬，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齁，共同目标也归十一宫所管。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十一宫所代表的朋友或所代表的社群，其实他所谈的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个，前面讲就是你们有什么共同的目标，比如说我们高中我们这群朋友我们就很爱唱歌，有一个共同的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的一个动力，齁。或者你们的价值观是可以让你们更靠近在一起的，就比如说你以前班上的人这么多就会分很多不同的卦，齁，那不同卦他们一定会聚在一起，一定都有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齁，一定是他们的某些特质特别的相近，特别的聊得来，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十一宫所代表的友谊或所代表的社群有关的原因，齁。所以十一宫呢它也跟团队合作有关，齁，因为你们可能有共同的目标，或者你们有共同的未来共同的向往，齁，所以你们就会为了这样的未来所预见的这件事情呢，齁，一起去努力，齁，或者一起的携手合作下去，齁，这是十一宫。但我觉得讲了这么多，你说十一宫代表挚友吗？我又不怎么认为，你知道吗？我这里的挚友是讲说是那种非常非常亲近的生死之交，我又不觉得生死之交是归十一宫所管。嗯，我老实这样觉得，我觉得它更像是七宫，就是这种很更亲密的关系，齁。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好像想到七宫只会想到的就是夫妻或者什么你的另一半，但我觉得这种很深刻的很革命情感的这种的，齁，我其实觉得如果你们关系又再更亲近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七宫会更像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十一宫比较像是一大群，齁，比如说甚至我觉得在社群的平台上面这样所形成的团体也是归十一宫所管，齁，比如说你们有一个什么什么蔡依林的粉丝团啊，齁，这样也是你们共同聚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嘛，齁，那你们彼此之间不一定就是那种生死之交，你们不一定非常非常的亲近，齁，但他一样也归十一宫所管，齁。所以我觉得其实朋友分很多种，有的是三宫，齁，就是这种你知道同学同才，齁，那有的是十一宫，齁，这种你有共同目标，齁，你有共同兴趣，齁，可以一起团队合作的，齁，就是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朋友，齁。所以你硬要我讲朋友就等于十一宫嘛，我也不完全的这么认为，齁。好，再来第十二宫。第十二宫难讲的程度不亚于八宫。我刚刚前面在讲八宫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卡，我想到要讲十二宫我也又卡住了，齁。十二宫呢，齁，在这本书呢它所下的标题叫做服务与牺牲。十二宫所代表含义呢，首先第一个，作者认为这跟台面之下有关，齁。这里的台面之下呢指的是作者说的，齁，他说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宫位，齁， 作者意思是觉得说，这里就是一个你要放掉你自我的地方。我先讲结论，我觉得十二宫它就是一个无我的宫位，没有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我，只有精神，只有灵性，所以这里的自我毁灭是我把我自己压到最小，然后我去听从这个宇宙，听从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意见，他有什么想法。所以呢，有些人认为当你把自己放到最小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逃避或者退缩的地方？所以逃避跟退缩有时候也是十二宫这个宫位所带来的议题。好，再来，作者为十二宫下的第二个注解叫做更高层次的服务。好，刚前面有讲嘛，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我的宫位，无我的地方。好，所以这里的劳动的程度呢，就跟前面对立面的那个六宫所带来的服务不一样哦。好，六宫所带来的服务是那种实体的，实际上的劳务的。那这里的服务呢，可能就是精神上的，展现奉献与博爱同情精神的，这种带有慈悲的服务。然后呢，第三个标题呢，叫做普世与集体。好，传统占星学呢认为呢，十二宫所代表的领域呢，还包括比如说医院啊，监狱啊，宗教场所啊，这些地方可能刚讲嘛，这是一个无我的宫位，那也在这些场所，刚刚前面上述所提到这几个场所，它是一个常常看不见我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有行星落入第十二宫的话，它也往往能够发展出就是超凡脱俗的一种特质在里面。最后第四个小标题呢，作者给第十二宫的是超越。作者说第十二宫或许它的终极意义是超越的意思，它脱离了生命所带来的所有的痛苦。当你放弃这些喜怒哀乐，这些七情六欲，不管是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那你的心情心灵就可以得到平静，而且就是这里所代表的超越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超越整个肉身，超越整个世俗的一切。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十二宫非常的难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带有灵性的宫位，它是一个非常在讲求精神层面的一个宫位。简单讲，这个宫位是把自己放到最小的一个地方，也更愿意去相信整个宇宙所带给你的所有的能量的一个地方。好，有点难解，但我觉得这个宫位真的是要实际的去体会它，或者可能大家以后有机会实际的去看了比较多案例之后，会比较能够抓住这个宫位的感觉。好，以上呢就是这本书为这十二个宫位所下的各个标题，以及我对这十二个宫位的看法与心得。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呢，它我只举宫位的这个章节来做举例，就是它比如说光是一个宫位，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次要的标题，让你比较清楚的去知道它有什么东西。好，那这本书当然也提到了比如说星座的部分啊，行星的部分啊，相位的部分啊，它其实也都用类似的道理去让你比较明确的大概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大标题的议题。好，那你懂了这些大标题的议题之后呢，我们之后再去看其他更详细的书之后会比较有概念。好，那但是无论如何，最前面的大标题的东西我们要懂。好，那刚也讲，其实这本书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图文的部分，都是插画的部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偏图像记忆法的人的话呢，里面的这些插画这边的插图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去记得它的一个我觉得还蛮算是优势的地方。特别是在讲相位的时候，平常我其实在其他的书读相位的时候，因为它的图片很少，或者它就是简单的画出那个相位而已，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些图形的东西，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点模糊。但这本书真的是把所有的相位呢，就是把它摆在一起，告诉你它画起来是什么样子，它有非常多很明确的图片。所以呢，我觉得光是在学相位这件事情的话，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以前可能有提到，就是说相位可能分成比如说对分相啊、四分相啊、什么三分相啊，那我们以前讲的都是任意的两个点所形成的相位。那如果今天是任意的三个点或四个点，他们之间形成的相位变成了某一个图案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又有更多更丰富可以聊的。好，举个例子，如果当任意的三个点形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你也知道等腰直角三角形，那底的这一条比较长的这一条呢，这两个星就是形成对分相。 好，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跟另外这两个点呢，就会分别各自形成四分相。好，大家也知道呢，对分相跟四分相呢，就是一个让人都不是那么觉得舒服的一个相位。好，所以如果星盘上呢出现了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就是一个对分相加两个四分相的这个图案的时候呢，就会让人家怎样紧张的感觉更加的重叠，好，有更多更丰富的更 double 的紧张关系。好，那好形成四分相的那个点呢，或者那个行星呢，又叫做顶点。好，那这个顶点呢，它会负责去驱动这个对分相的和解或者它的融合。那如果说今天有四个点呢，它总共形成了一个正方形，对，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正方形，不是长方形哦，是正方形的时候，那就是形成一个大十字。形成大十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图形里面有两个对分相，同时呢又有很多个四分相，对吧？因为90度嘛，正方形就是四个边等长的90度的一个矩形，所以有这么多个四分相跟这么多个对分相，它就会带来有很多不间断的任务与挑战。这时候我就会开个玩笑说，嗯，你这个人呢身上就背了一个十字架，没有错，星盘上有个大十字的人呢，就是真的身上背了一个十字架，要去完成不一样的风格的任务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聊个开心一点的。如果今天形成的是一个正三角形，那这个正三角形呢就会形成的这个叫大三角。那大三角这三个点彼此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呢就是120度，好，就是所谓的三分相。那这个大三角呢，通常这三个点也都会落在同一个元素上面。好，所以呢这个大三角所落入的元素呢，好，你可能就会在这样的元素里面呢有着你知道畅通的能量，好，或者能够轻易发挥的天赋在里面。那如果这个大三角呢又出现了第四个点，跟其中任意的一个点呢形成了对分相，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图案呢？风筝的图案。好，以上讲这些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难第一时间有画面，你去翻书你就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好，那形成这个风筝的图案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地方，因为大三角嘛，它就是一个舒畅带来流通的一个让你心情好的一个相位嘛。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对分相，对分相就是一个带来对立的一个能量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带来对分相的这个顶点呢，它就会为这个三分相呢带来了极大的张力，也会培养这个大三角呢这一股畅通的能量呢有一个激发的点，好，去激发它潜在的潜能在里面。好，那当然这本书还有提到其他的相位啦，比如说矩形啊、长方形啊，或者手指形，就是有其他的等腰三角形的，有其他的相位，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好，那这本书最后呢在第六章以及第七章呢，它也聊了就是不同的事件或者不同的议题你应该去看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在入门来说的话，一开始我接触占星学的时候确实比较少有人帮我做整理，因为一开始就是书嘛，就是都是先从行星开始讲，再讲宫位，再讲相位什么的，然后就这样看完，但是也没有人帮你做整理。但我觉得这本书有从不同的面向去帮你整理很多的事情。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第六章呢，好，如果你要讨论的是亲属，好，你要讨论的对象是家人，那请问你要看什么？好，比如说在宫位的部分，他就跟你说，你可能要看四宫，比如说四宫描绘的是你家庭的根源。好，你可能要看十宫，因为前面有提到十宫跟你的爸妈可能也有关系。三宫要看什么？看你的兄弟姐妹。五宫要看什么？看你的子女。好，因为你可能也有小孩，所以如果你要看家人，那你可能这几个宫位都要看。如果你要看行星，你要看什么？你可能要看太阳跟土星。好，因为这两个行星呢，跟你的权威的展现有关。行星里面的月亮只是代表的是提供照顾者，提供滋养者，就是我们传统上来说母亲的角色，但有可能不是母亲，而是其他滋养你的人。好，那金星可能代表年轻女性，可能跟你的姐妹有关。火星代表的是年轻男性，可能跟你的兄弟有关。好，这些都是如果你在看亲属的时候，好，你可能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第七章呢叫做生命事件占星学。好，就是你面对生命中的不同的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什么，跟刚刚那个有点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要看财务问题，在第234页的地方他可能就跟你说二宫要看，因为二宫跟你的资产有关系。那八宫要不要看？也要看哦，八宫跟深刻的大家的共同资产有关，所以债务啊或者你跟银行贷款啊，这些归八宫所管。 那行星要不要看？他建议你可以看一下金星。虽然金星传统上来说跟钱没有关系，但是金星是一个你知道带来快乐的一颗星，所以既然要带来快乐，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地方花钱。所以金星呢落入的宫位确实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很愿意花钱来为自己带来快乐的地方。那星座部分你也可以看啊，整体来说你命中是什么元素比较多，土元素比较多的人可能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你会比较有感，那火元素比较多的人呢，很可能性格上会比较愿意冒险，比较愿意投机，或者你可能想事情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好，这个都是面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也用不同的方式去帮你做整合。我觉得对于你真的完完全全是一张白纸要入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些部分呢是很有优势的。但是缺点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他讲内容就很短，就是这样一句话两句话就带过，他不够深入。如果大家读完之后呢更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针对不同的议题呢去找相对应的书，或者直接去找老师上课都可以。好，以上就是本人对12个宫位的粗浅的看法，不知道有没有骗到一些点阅率呢。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看书能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书籍架上某个领域的书籍就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成为占星师的话，还是建议去找老师上课哦。每集的资讯栏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将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哦。以上不负责任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